弟兄姐妹平安，8月3号，张博士竭诚为主所印版，所印的字眼 Jerusalem 就是今天灵修的内容。那所印版作者就说，门徒呢可能呢在一种完全的这个惊愕惊慌失措当中，在讨论耶稣要跟从的接下去要做的那种让人家很惊慌失措的计划。那经文呢今天就讲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那耶稣呢定义要经过，就像约翰福音4章4节讲，定义要经过撒玛利亚。那当然这个也让门徒呢感到非常的困惑迷惑。然而呢耶稣是领袖 leader， 那一个让我们幸福的领袖，我们不得不跟从他，所以呢门徒就跟着就继续跟从耶稣告诉彼得要去期望那不可期望的，然后呢就是说要给彼得，你要去期待一些你所没有料想到的事儿，然后就给彼得一些指示，说明说在彼得你的生命里面一些很巨大的让你很惊奇的事情之后，你是应该怎么带领。意思就是说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定义是上耶路撒冷，然后最后呢他就会被钉在十字架，然后他告诉彼得，你会很惊讶的你还记得彼得就跟耶稣说这不行不行，然后你怎么可以去送死，以现代版来讲，然后耶稣就说退我后面去吧，你这个魔鬼撒旦，你不从神的意思，你只从人的意思。所以彼得最后呢都不知道自己会卖主，3次不认主否认耶稣，这样的出卖否认然后到最后呢耶稣从死里复活，到最后彼得完全的跟从耶稣，那种那耶稣就告诉彼得，虽然彼得当时在耶路撒冷，在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那彼得是搞不清楚的，甚至彼得有自己的计划。然后所以版作者就说，我发现在今天灵修内容最后那三句呢是很大带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最后三句就讲到，就是说我们对神所做的这个工作，比较起神自己的心意的，让我们很幸福，我们不得不服的这个神的计划来说呢，那我们的工作都算不得什么，我们的工作只是环绕着神的工作、神的计划的一些支架而已那神是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所以神今天也把我们带到一边，那神总是一直把我们带到旁边，那我们还没有明白我们所应该知道神他 令我们很幸福不可抗拒的这些目的我们还不知道。所以呢索引版的作者就说后面这三句真的带给我很大的安慰。张博士还有在除了今天灵修内容之外，还有在其他的灵修内容都告诉我们说，有很多我们还没有能够明白的，到目前为止也真的是说真的今天呢讲到这个神他的计划是 compelling 这句就是说非常的令我们幸福，非常的不可抗拒的，那就是耶路撒冷。那对我们来讲，可能我们很多时候，特别最近就有人讲说我收到了我老公请我去喝咖啡。那我们最近呢他也很 surprise 很惊讶，我们最近也是感到很惊讶，就是说有很多时候我们就在想我们在想说，那耶稣上耶路撒冷那肯定有危险，如果你知道有危险你还去不去？那但是耶稣从来没有忘记他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定义往耶路撒冷去，那对我们来讲可能我们是不是也要像耶稣那样跟着他呢？也就是说没有我们个人的意思，哪怕今天神要我去做某一件事，走某一条道路，看起来好像是困难重重但是我们是否就跟从到底呢？ 你今天请我喝咖啡，我也哈利路亚赞美主。你今天请我在餐厅里面大吃一顿，我也哈利路亚赞美主。你今天呢坐在我面前听我来分享耶稣基督为人处事落实在我们的婚姻家庭人际关系等等的生命之道，我也哈利路亚赞美主。但是不管是什么，重点不是所发生的事情，重点也不是我要为神做什么。其实我能够为神做啥呢？我们都是配角，甚至跑龙套的，我们就是路人甲，你知道吗？就是毫不起眼的。重点就是神自己，那对我们来讲，神自己最后会把我们拉到一旁。所以拉到一旁，引开你在安全的时候，你在舒适的环境，你一早起来你有灵修的自由啊，没有家人没有孩子伴助你，你今天有很多的时间，你可以自由的来灵修敬拜赞美主。明天可能你没有这个自由了，你可能没有这个时间了，没有这个环境了，没有这个空间了，你啥都没有了，甚至你失去自由了，那你还能不能就是被耶稣带到一旁，用那个时间去认识去明白神他不可抗拒的目的呢？因为连耶稣在当年都是走上耶路撒冷，不是为了他个人，而是为了他的天父的旨意，为了要拯救我们全人类。救恩计划对我们来讲，今天我们都是一环卡一环。如果我们照神的心意来运作，那我们身边的人就蒙福。如果我们不照我们身边的不照神的心意来回应神来运作的话，那我们身边的人都会受害。其实我已经看见很多人就是这样有些人活着根本就是，昨天我还在跟我的小跟班人说，真的有很多人就是浪费了神给他的恩赐才干，他根本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以前就有人来问我说，老师我们真羡慕谁谁谁，你看这么年纪轻轻的30来岁不用工作，有吃有喝吃喝还吃得不错，然后还开着车到处这样浪荡，然后到现在呢就在家我早上要礼拜天要睡到早上10点11点，要干啥就干啥。有时候想想，所以昨天我就跟小跟班人在聊天，就讲人们都是这样，他们还会耸耸肩，如果他们的父母亲来说，哎，你为什么这样好吃懒做，他们可能还耸耸肩说，这是我的事儿，不干你的事儿，你看不顺眼是吧，那你把我赶出去好了。是的，如果他们的父母亲真的再狠心一点，40岁了我就把你赶出去，你自己供你的房，你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但是如果这么做，可能很多人就会说这个父母亲太残忍。那如果这个父母亲责备这个孩子，甚至说，因为小跟班就说，如果老师这是你的孩子你会怎么样，我说如果这是我的孩子40岁还不干活，成天这样游手好闲，我就把他赶出去。然后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很残忍，或可能觉得说，哎，我这样子你看不顺眼你别看嘛。我说重点他不知道，你40岁了，你应该好手好脚工作了，你带给父母亲身体上成天为你而操劳，他还得养你还得干嘛的，如果他不养你的话，他看你他都觉得心烦。但是等到他老了，他还不能指望你去供养他，不但不能指望，我们不谈生理上供养，连心灵上每天每一次想到你有 无尽的哀痛。我讲的不是那种不信耶稣的人的那种哀痛，那种世俗的价值观要你去什么一定要把命卖啦，然后要赚到钱啦，五子登科，我讲不是，而是你真的好好在神面前好好活着。如果你不好好活着，你真的就让你周围的人感到很伤痛，那种心灵上的痛你还说无所谓，这不干你的事。我觉得这种人，我昨天就很生气跟小干妈说，我说这种人啊，讲难听一点，说实在话真是人渣，你跟他大道理讲尽了，他还耸耸肩，甚至反过来就一副那种你能把我怎么样。那如果我们挑战他说，你到底重生没有，你知道你这样子能对得起耶稣吗？嘿，你知道吗，他会反过来说，那你呢，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哎呀，这种人啊，如果你要跟他对话，就像咱们讲课的时候讲箴言书里面讲道德层次方面的那种用词讲一个道德人的堕落败坏4种层次的愚昧人，这种人就是到达第3层次的。那你要救他呢， 你真的是只能显示，只能被他所重伤，重伤，他让他身边的所有人都痛苦得不得了。然后这种人到了第四种，根本就没有把神放在眼里，然后呢，还借着对人讲怎么样，你也不怎么样。然后这种人呢，说真的啊，说实在的啊，就像是啊，神学上讲的，他是自取今生的耻辱，会被人家看不起，说真是世界上人渣，而且来生还要受耶和华的审判。所以想想，我昨天就很沉重，说，哎，如果一个人没有耶稣，真的很可怜，真的有够可怜。但是我们这些有耶稣的人啊，我们做，我们是为神而做呢？我们活是为神而活呢？还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目标呢？其实我们人生的目标大大小小都没有办法超过神的，神从一开始就知道末了，神从根基就知道顶部，我们有什么是能够逃脱他锐利的眼神呢？而神不可抗拒的目的，就是为了成就救恩，来挽回人们脱离死亡，脱离罪恶，脱离败坏，脱离地狱的权势。想到这里，我们真的是汗颜，真的说，主啊，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把我们救了，如果我们还为自己活，我们还真不是人，我们还真不懂得感恩。但是主啊，你爱了我们，你爱我们到一种程度，你要我们就看见你的心意不是我们的，是你的旨意成全，而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要我们想要在这地上贪爱舒服或贪爱自己的名，然后得不着，我们就反而对你生气。主啊，只有你的名是配得称颂的。当我们信仰，当我们跟从你的时候，求你真的是让我们知道，从一刚开始一直到末了，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其实就是在你的手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没有一个经过你的许可是不会发生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而且我们就像彼得那样，我们本来有自己的意思，但是到最后你要显明很多 unexpected 我们所意料不到的，但是你指示我们在很多我们生命中的 surprise 一个又接一个，让我们感到很惊讶的，都不知道为什么的，然后到最后呢，你可以让你的心意，你的旨意来成全。因此不管外界是什么，人请不请我们喝咖啡，我们都安了，因为我们是安，平安的，安息的，在你救恩的计划里面。我们深信，当我们经过人生风风浪浪，我们不再为自己图谋大事的时候，你就教导我们怎么样子来跟你亲近，怎么样子看见洪水泛滥之时，你仍然坐着为王，以至于耶路撒冷对我们来说，再也不是苦难，再也不是痛苦，再也不是我们惊慌失措，将要像耶稣当年要被捕被杀，我们反而定义面向耶路撒冷，因为这是你自己所许可的。我们愿意你自己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叫你的救恩，好叫你的名可以临到万国万民。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